他提出来问我，我只好说啊，大概密宗那些大德，他们的福报太大了，福享尽了啊。显宗这些人一生都没享福啊，一生都是修苦行啊，我只能这样答复他。他听了笑一笑。凡是信仰宗教的都承认有来世，这一世死得很好，来世一定生得很好啊，这一世死得不好，来世投生呢大概不怎么好啊。那人为什么他去投畜生道，他去变恶鬼，他下地狱呢？谁愿意去干呢？诸位要知道，到三恶道去的都是糊里糊涂去的。人死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这个人绝不堕三恶道。凡是死的时候迷惑颠倒啊，人事不行，那就靠不住了啊，多半都是堕三恶道的。所以人一定要修福啊！啊，我们中国人讲五福，五福最后的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，要求一个好死。好死就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死的时候不迷惑，他来生的果报就殊胜啊，绝不堕三恶道。所以这些都是眼前的事实，也是眼前活生生的证据，我们自己要会看的。啊，看多了你心里明白了，你在一切法门里头自然就晓得取舍，你就晓得应该要修哪个法门，应该要怎么修法啊！人家有那样的成就，我们也能做得到啊！人人都可以做得到，没有一个人做不到的。今念佛者，一佛大愿摄受啊，大力匡持，未莫干干，神不可测。虽有魔事，行将自消，这是真的啊！纵然有这些魔事，有佛菩萨的威德神力加持，一切魔遇到你啊，他就退了，他不会侵犯你，不会啊扰乱你，自己的心正，就是正念分明，这是自己。外面呢有三宝威神加持啊，所以他不造魔事啊。诸位如果真正用功啊，果然真正用功啊，只要你用上半年，你就会有这个感觉啊，自己能够觉察得到，好像有三宝时时刻刻在保佑你啊，你自己会感觉到啊，你要真正的如法的修修才行。啊，又经云，念佛之人呢，有四摄里光明诸身， 魔不能犯。这是佛在经上说，这是讲一个真正念佛人，就如同前面所说的，行住坐卧二六十中，这一句佛号不间断，就有这么大的力量。所以我们今天讲发慈悲心，要救度一些众生。怎么样去救呢？怎么讲经说法能不能救得了？跟诸位说，救不了，救不了。真正念佛的人能救得了。他的光照四摄离，四摄离之内魔不能侵犯。这四摄离之内的住的这些众生呢，都沾他的光了。这一人有福啊，在业务的人都有福了。大家都沾他光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台湾这个地区，这个岛不大了。能有三五个真正修行人，我们这个岛上就不遭劫难。那三个五个到哪里去找呢？希望别人的修行我好沾光。每一个人都存这个心，结果没有一个人修行，怎么还是要遭难？自己要发心呐，要真正发心呐。真发心啊，咱们这个地方就不遭劫难了。发心者念念为众生，不为自己。我念这句阿弥陀佛是为一切众生念的，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为众生而去的。为什么要去呢？因为自己现在没有能力度化众生，学问能力都不够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求学，就充实自己，学成之后道家慈航，再回过头来度化众生，可见的念佛求生净土是为众生，不是为自己。为众生我们就要认真地念了，为自己懈怠还无所谓啊。过人的事情啊，我为众生呢，我不念众生就多受一天苦难，我好好的念众生就多一天得福，提早一天得福报。这是一个莫大的力量，推动我们认真的念佛，认真的求生净土。诸位要是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了，你就会真的是放下万缘，提起正念，正念就是阿弥陀佛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正念，就是正知正见，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不但世间一切法我放下了，佛法也放下了，一切经论一切法门统统放下了。为什么要放下呢？不放下这一句佛号念不好，不放下我这一句佛号就这些拉拉杂杂夹杂了许许多多东西， 昨天我遇到台中周嘉玲居士，我们在一块讨论到讲经的这个事情，我就告诉他，我现在不是讲经，我也不会讲经，讲经那一套规矩我统统丢掉了。今天在讲台上在讲什么呢？哪个经本呢？对照自己的心、思想、行为，与佛相应不相应？相应的保持下去，不相应的马上改过来。天天念经，天天在这里讲，都是修行。这个不是讲经，是在修行。就是此地我们做到正念分明，我们想我自己是不是正念分明，是不是二六十中。我们现在讲头脑里头只有一个阿弥陀佛，除了阿弥陀佛没有一个杂念。我要想想这个事情，果然到没有杂念了，那我自己晓得我很快就成就了，我取西方净土就决定有把握了，如果还有拉拉杂杂的，还有一些杂念掺杂在里头，我知道这是障碍，这是障碍，这就叫遭难。所以我把一切法通通舍掉了。今天我们读经只读这一部经啊。华严经在干什么呢？华严经起信的。这个法门男性之法嘛，一看老太婆教。大家对华严都称赞得不得了，所以我用华严来起信，你不是很佩服华严吗？华严到最后叫你念阿弥陀佛，对你没有话说了，那么我讲华严经也不是讲经，跟刚才讲的一样，也是展开经本，对照自己的心性，我心之所思，身之所行，跟佛在华严经上讲的一样不一样，拿这一面镜子来修正自己的行为，所以如果这讲经那一定是有规矩的，要念断，要消文，要结字，要摄意，那是有一套规矩的，我这通通没有了，通通没有了，所以这个不是讲经。这是说的说，这个真正修行人，身心清净的，大慈大悲呀，这个人确实。有四摄利光明的诸身的在身放光，我们凡夫肉眼看不到啊，妖魔鬼怪不敢接近，因为你这个光明可以说正大光明，魔不能犯，邪魔他不敢侵犯你。说以阿弥陀佛及十方佛常护念故，那么这是一个外面的一个因素，你自己内心清净，正念分明，与西方净土相应，所以感得了阿弥陀佛护念你，十方诸佛护念你，那魔怎么敢惹你啊？惹不起啊！ 从今发心呢，直至道场，自始至终极无不离，大吉大利，什么都不要忧虑，什么都不要牵挂。纵然是个凶邪难的地方，你去了他就平安了，逢凶化吉。你不去那个地方可能造灾难，你是一个大福德的人，你去了诸佛菩萨要保护，妖魔鬼怪远离了，这个地方就吉祥。我们要求吉祥，念佛最吉祥啊！量有正念分明呐，众魔来者一时一千呐，非彼但尽诸空，动物主宰，逢魔不觉。随之若心者也，这一段说的尤其是好。我们要紧紧地记在心头。这就是一个修念佛法门的人，跟修其他法门的人啊，果报不一样。说个老实话，八万四千法门在理论上讲是平等的，但是在今天我们众生修学上来说，除了念佛是正念分明，其他的都不是正念分明。研究教的增长所知障，这说的好听的，说的不好听的增长邪见，这个学禅学迷的遇到这个境界，自己做不了主宰，但尽就是指学禅的。浊空啊，这是修学这个三论般若的。确实啊，他遇到这个境界没有主宰啊。入了魔境自己不知道啊。不知不觉的入了魔境啊。唯有啊正念分明的人。纵然魔真的来了，他认识他，认识他很容易把他打发走了，不会遭难了，不会被魔欺骗了，这个是念佛功夫得力的人，他能够深深的体会到这个意思。那么底下就解释这土宝镜，这是两个比喻。明非但福利，即是自己念力，念力是自己，佛离这是外面的，所以这个法门叫二力法门。自己有念力，外面佛力加持。不仅仅是阿弥陀佛神力加持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力量通通加持。这个念佛法门之好，的确很少人知道。 这个弥陀经呢一般人轻视了。啊，今天宣扬净土法门，说老实话，在这个时代，是妖魔鬼怪横行的时代，如果要不深入苏超，细研苏超，的确不知道弥陀经的好处啊，真真难得莲池大师给我们这样深入详细的介绍，使我们真正认识了这个法门啊。那么再加上华严经啊，华严经可以说是完，从头到尾就介绍念佛法门啊，读了华严之后，对于这个念佛法门死心塌地了，再没有疑惑了啊，知道自己呀、啊、这一生决定往生，也丝毫没有怀疑啊。这两部经呢，功德不可思议啊，所以真正学佛人这两部就够了，不要再多了。可是华严太大，很难读啊。有一次这个正实严居士给我谈的这个问题啊，他如何能把这个经简化，简要详明呢，介绍给初学的同学。我就告诉他，我说这个事情啊，我已经想了半年了。啊，如何把这个大经简化？啊，实在是有必要。啊，转要啊，已经是简化了，已经把这个苏超跟合论呢、啊、简化了，但是简的还不够。他那个不过是简化一半而已。我们现在希望能简化到十分之一，最好是百分之一。啊，这在美国的时候我就考虑这个问题，回台湾之后这个经怎么讲法？啊，使它能够很快的这个经就讲圆满了。但是这一步呢，在从头都是一字一句这么讲下来的啊，现在也只好一字一句再继续讲下去啊。那么采取的方法呢，就是对我们切身有受用的地方我们细讲啊，我们用不到的地方念念就过去，就快讲，这样能够把进度啊加强啊。将来我讲第二遍呢，不是这个讲法，用讲什么呢？我讲华严经疏论摘要啊，你比如这一品经里面，我只取它个十句八句最重要的几句，我只讲这个就行了啊，其余的经文我都把它删掉了，注解苏超后论也是如此，每一样里面取个几条啊，这样编一个讲义，一部华严经啊，能够在20次、30次华严经讲圆满了啊，这样讲法了会非常受欢迎啊，不像现在这部一部华严经我已经讲了2000多个小时了才讲一半啊，实在是太长了。李老师在台中讲20年啊，他从民国55年讲起的啊，讲到今年年初他往生啊，才讲1/3啊，所以一定要精简啊， 要把它简化，才能契合现代人的根基。下面呢，这就是解释这两个比喻。这图啊，是由神兽啊名白泽。白泽是一个兽的名字。这是能人言啊，他能够说话，他会说话啊，辨万物之情，说助邪妄淫而避啊，故曰家有白色之徒，必无如是妖怪啊。那么这是个比喻，是我们中国古时候的一个传说啊，一个传说啊。说又善尽野昧，能变形种种，狂惑于人啊，这个就是妖魔鬼怪，能够变人的形状，而不能变镜中之形啊！如果用一个宝镜来照它呢，它没有办法变啊，它会现出原形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前面所讲的宝镜对妖啊。这一桩事情呢，以古时候啊，也有一个传说啊，传说是从前一个人姓王，叫王都啊，他有家传的又一面宝镜，能够照出妖魔鬼怪的这个原型啊。那么传说这个附近呢有一棵树，这树成精啊，也作怪，于是乎他就把这个镜子啊挂在这个树上啊，结果这个树啊就被雷啊劈掉啊，雷劈掉之后啊，这个树里头有一条大蛇啊，死在这个树下啊。那么有一次他拿这个镜子照一个女孩子，结果发现呢那个女孩子就向他请求，求他把镜子藏起来啊，这个镜子照到他了，求他把镜子收起来啊，而且要求他啊，这个情愿呢，就是吃一餐饱饭啊，喝一次好酒。那么吃饱了，喝醉了，躺在床上死了，死了之后现出原形，是一只狐狸。哎，这就是宝镜遁妖的这个故事啊。那么在此地啊，他引用的啊，就是这个山精野魅，他能够变出人形啊来欺骗人，不能在镜中现形。这个比喻都是比喻的念佛者说正念先前，智照精朗，一切天魔心魔不得变故啊。可见的这个正念分明呢很重要。正念主要记住，信愿行 这三个条件呢，具足，一条都不缺，这叫正念。正念从什么地方建立呢？从佛号上建立。二六十中这一句阿弥陀佛不断，这个人这三个条件一定具足了。他要不愿往生，他要不相信这个法门，他怎么肯念佛呢？怎么肯不间断的念佛呢？偶尔念个一声南无阿弥陀佛，不见得有心有愿。但是这个一天到晚不间断的念呢，必定心愿具足，这三个条件统统具足，这是正念分明的正确的意思。这也是我们希望要做到的，不但是希望要做到，必定要做到。为什么呢？你要做到了啊，你就了生死了；你要做到了啊，你就一生成佛了，即生成佛了。这个重要啊。如果你要做不到，这一生修得再好，只落得个来生的人天福报而已。这一想福啊，就会想迷惑了，想糊涂了。再也不会认真的去修行。所以诸位呀，心里要清楚，佛法里固然叫你呀要多行善事，要多做好事，可是你要知道，好事不如无事啊。最好的事情啊，就是老实念佛，没有比这个更好了。所以我们在讲习当中常说，这做好事随缘去做，不攀缘。什么叫攀缘呢？找事做就是攀缘，事来了我不退让，我要把它尽心尽力做好，这叫随缘做，不去找事做，找事做不好了，那就好事啊，那不是好事啊，那个好前头要圈一个圈，你好事，这不是好事了，那就是攀缘，你那个心怎么能清净？所以古来有些大德，咱不说太远，就是印光大师，人家一生不改庙，一生不搞道场，不传戒，不收出家弟子，他一生没事啊，一生没事。所以他那个佛号念得好，他念得成功。我们这个图书馆老同学知道啊，我们不是攀缘来的，我们是一些同学完全自动自发买下这个地方找到我的。所以我们虽然有这么个小道场，一直到今天我们没有攀缘。 我们做得很本分啊，所以我们在此地是心安理得了，我们这一句佛号也念好了，原因就在此地啊。要常常去攀缘，常常我们把佛教如何来推广来发展，那不但不能帮助众生呢，自己也毁掉了啊。弘法利生的事情要不要做呢？要做。我们尽心尽力就是圆满功德，念念圆满功德，这个多自在呀！啊，向外头攀缘，这个功德永远不圆满啊！所以，只有从自己内心里头，我尽了心了，我尽了力了啊，我的功德就是圆满的啊！我今天有一块钱，做一块钱的事情，我的功德圆满。啊，我不要去找人，不要去求人，啊，我要去找人求人，可以多做一点，但是那个不圆满，啊，那个是心不清净，啊，所以学佛纵然是普利众生，一定要想到自己身心清净圆满，啊，这一点。很重要，很重要。那么正念分明也是啊，远离妖魔鬼怪啊最好的法门啊。《楞严经》上有个比喻说：“诸人若迷呀，可得其变。”诸人就是自己，我们自己心里迷了，外面的人就耍花样来欺骗我们。我们自己不迷，什么样的妖魔鬼怪对我们都无可奈何啊，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，所以魔不怕了，怕自己的心邪，怕自己的念不正啊，最怕这个啊。楞严经后头还有几句话说，当初禅那觉悟无始啊，所以这个佛门修行的总纲领呢，就是三皈依。三皈依啊，你天天早晚都念，你念的时候要提醒你自己啊，自皈依佛，不是他皈依啊，自己皈依啊，皈依自信佛了，佛就是觉。啊，所以六祖他老人家禅经里面给人家讲三皈依啊，就怕我们迷了，所以他不用佛法僧，他叫皈依觉、皈依正、皈依净，这个我们一听很明了啊。现在讲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搞得我们迷迷糊糊，到底什么叫佛、什么叫法、什么是僧？几个人能搞得清楚啊？啊，所以六祖大概知道，啊，知道我们一般人对这个佛法僧呢，听到这个名词太玄了，啊，反而弄不清楚，所以他老人家直接就意思上说，啊，佛者觉也，法者正也，僧者净也，我们皈依觉，皈依正，皈依净。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净而不染，一切魔事都不能够扰乱。啊，那么这是第七个因缘啊，护持我们张难，护持张难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这个一段呢也都非常重要啊，非常重要。下面是这个 第八章啊，我们下个星期五再来讨论啊。好，我们念后回向。